来念啊，今天好，你们如果有的话哈，就打开啊，我们一起来念使徒信经，来一二三，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我们的主，因着圣灵承运，从童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葬了，下到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后升天，坐在无所不能的上帝右边，将来要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神圣而大公的基督教会，圣徒相通，罪得赦免，肉身复活，并且永生。阿们。好啊，我们还在计划当中啊，每次说我们要找一次的机会跟大家讲解使徒信经啊，就等我福音书讲完啊，大概是十年后啊。好，看进度啊。好啦，不过我希望你们常常读的时候不是只是知道这些字啊，就是知道这就是我们所相信啊。信经不是取代圣经啊，但是信经是从圣经而来啊，是被公认教会所公认的啊一个信仰的表达，所以我们不应该太轻看信经啊，虽然它不取代信经，好吗？啊，它是众圣徒啊对同样信仰的一个完整的表达。好，我们来看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经文啊，我们手上有笔记就是上一次没有讲完的啊，今天继续了啊，今天我们会就是讲完上次的一小部分，就进入我们今天的就是经文啊。那上一次就提到约翰开始出来传道啊，约翰一般都被人称呼作以利亚啊，并不是说以利亚投胎转世啊，不是啊，而是说约翰有以利亚的心智。那约翰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他是最后一位的先知。他跟别的先知不同，别的先知是预言弥赛亚，约翰是亲自介绍弥赛亚，所以约翰是唯一的一个先知可以指着大家说，看啊，这是上帝的羔羊，耶稣就站在那边哈，或是说哎，这是我的表弟哈，他就是弥赛亚。所以约翰是有这样一种所以叫做最伟大的先知哈，是因为他是亲自介绍众先知所预言的那一位。约翰他有另外一个使命，除了他指出弥赛亚是谁，他也在基督之前他开始工作啊，大概可能是六个月之，大概是这样的时间段啊，不是很长，他就到处传道，预备人的心来等候来领受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约翰本身他的信息里头呢，他不是在讲福音，主要他不是在讲福音，他主要是在说你们要预备自己，你们要悔改。所以你会常看到他的口语就是天国近了，悔改悔改。那这个不是布道会他不是在讲布道会，他是在叫大家预备自己的心，等基督的恩惠临到的时候他们不会错失啊，他们会欢然的来接受。所以约翰的宣布啊，他的宣讲呢他主要就牵扯第一个内容叫天国啊，这也是我们常要讲的啊。天国不是一个地方，不是一个国籍啊，不是地点之类的啊。天国就是一个代名词，就是上帝一切的恩典，上帝一切的好处啊。中文天国就好像有一个国啦，就是一个国籍。那你说别的语言翻译的叫 heaven， 你就有点感觉叫天呐，是一个地方啊。其实它本来的用词呢是。上帝的美好，上帝的同在，有神同在的地方就充满着上帝一切的美善跟福分。所以这个美好呢来了，对他们来说，对在亚当犯罪之后这个美好已经失去了再也不回来了，只能在就是这个你可以说话语上啊去说天国多好，但是没有啊。但是上帝还是持守他对始祖的应许啊，他说这个天国还是要来到啊，但这一次是借着耶稣基督把他带下来给我们。 所以很自然，如果有这样大的一个福分要来到，约翰就要预备接受这个福分的人啊。当然约翰不知道谁了啊，他就走遍啊，就是传道啊，有感动的人就来听他讲道。连圣经就说当时的人反应很大啊，就是听见约翰讲道的人啊都有反应啊。所以今天你就会看到约翰就骂一些人，也责备一些人，很明显有一些人是假的啊。所以当时不是一个很单纯的一种好像一个预备的人就接受这样简单啊，也有群众当中也有很多意图的不同意图的人。OK， 那约翰在讲道的时候，他除了想到天国来了，大家要预备心，连这个预备心是有内容的。那这预备心就是我们每次跟弟兄姐妹说，你们要预备心，就是你们要思想神的恩惠，你们要回转，要悔改。啊，你说我信主这样多年，还悔什么改？啊，能够改的早就改了，不能改了也就算了啊。你说我就是这样的啦，上帝接受我了，我就是这个本，这老样子。不是的，悔改是一生的，哪一天你停了悔改，你就停了赦免的恩典啊。所以我们应该不断的思想，好像吃圣餐，不断的思想神的恩惠，连一个自然的回应呢，就是你不断的回转悔改祈求赦免。当时约翰就有一个动作给他们，就是凡是听得懂这个弥赛亚要来，凡是听得懂的人啊，凡是想悔改的人呢，约翰给他们做一件事叫做洗礼。你说我也洗礼，你的洗跟他洗不一样啊。约翰的那个洗呢，不是我们今天，当然那个基础是一样的，就是基于耶稣基督的恩惠的啊。但是约翰那个洗呢，是预备人接受赦罪的洗礼，就是说你听得懂了，你要这个恩典了，约翰说好，在行动上接受一个赦罪的洗。但是这个赦罪真正临到他们身上是等到耶稣基督成全救恩。 OK， 今天你跟我呢，我们今天洗礼啊，我们洗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追念了上帝在我们身上赦免的恩惠，我们是往以前看的，所以今天没有可能还有人还有接受约翰的洗。约翰的洗只在那个特殊的时候，就是有一批的人他们眼睛看见耶稣，他们还不知道耶稣是弥赛亚，有的人知道耶稣是弥赛亚，但却不知道他怎么样成全救恩，他们透过这个动作表示他们愿意接受这个前面还没有明显啊的这个恩惠。但是当基督为他们受死死里复活之后呢，上帝的应许上帝的恩惠就信实的临到这些接受洗礼赦罪的洗礼的人的身上，就好像你跟我一样啊。所以我们没有区别啊，不要说约翰的洗比较次等啊，所以要再洗两次啊，没有区别。凡是这个洗呢，如果不跟耶稣连在一起都是多余的。任何一种洗如果不是跟基督的恩惠连在一起，都是洗澡，都是没有意义的浇花洗澡。只有跟基督连在一起的这些礼仪啊，这些的圣礼呢，才有永恒的恩惠的一个果效啊，因为它是一个记号。好了，我们来看上次我们没有读的经文了，你们看纸上也可以啊，就是马太的第三章，马可一章三节，还有路加三章四到六节啊，这三部分有一点重叠啊，不过你们就跟我一起念啊，这是引用以赛亚书的经文。来，马太三章三节，来，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路，修直他的路。第二，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刀，修直他的路。啊，马可比较简单啊，你们看路加就详细一点。他说，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记得的话，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一切山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凿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直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好， 这个比较完整哈。那路加是这比较完整的引用了以赛亚书四十章啊一到五节，我就不跟你们念了，你们自己看笔记上面呢。其实路加就用完几幅，但后面有一小段他没有用进去了啊。但是当时的百姓听见就知道他在引用这段的预言。OK， 那当时的经文背景呢，实际上是以赛亚在安慰他的百姓，就说上帝要把你们交给巴比伦。啊，所以巴比伦还没来哈，那时巴比伦还没有毁灭他们，但是有一天时候到，上帝要把以色列交给巴比伦，巴比伦就要拆毁他们的城墙，拆毁他们的圣殿，把他们的百姓掳走。所以上帝跟他的百姓说，你要失去一切像我指明的啊，就是你们有一个特点，就是有一个记号，但这个记号在那一天呢要被除掉了。所以好像他们突然间就被贬为外邦人，就好像没有了那个身份在他们身上。 OK， 在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先知跟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坚持。为什么呢？因为刚才读的话了，就是有一天上帝要再一次向你们施恩典，上帝要再一次恢复你们的敬拜，赐救恩给你们。但是这一次不再是派先知了，这一次是派弥赛亚啊。所以这里说他耶和华的路啊，神的道啊，其实不再是指一个人了，就是一个旧约的人物，一个拯救者啊，好像士师啊、王啊，不是啊，那个是在指弥赛亚，就是我们知道的耶稣基督。OK， 所以在旧约呢，这句话已经有这个意思了，就是在一个很困难的时刻，一个信仰好像跌入到完全黑暗，没有了任何一个神指明的记号的一个光景呢，突然间上帝就彰显他的救恩在他的子民身上啊。那你看完以赛亚书啊，以赛亚活着的时候这个事情还没发生啊，他讲预言嘛。但是后面的先知，如果你看撒迦利亚、看马拉基、看哈该，你看到他们也在讲这件事，所以表明他们都在追念，都在仰望这个事情要发生。最后真正做这件事情的就是约翰啊，使徒约翰，可以吗啊？所以约翰真的是有名堂的啊，他不是啊一生摸索啊，开始是去搞银行啊，后来去开车行啊，后来想要不然做一下牧师吧，这样哎哦，原来我就是那位预备道路的。不是，约翰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上帝已经透过天使就说了，约翰就是这位，他是被预备成全这个预言的人啊。好了，另外一句话他就说，当时有人声喊着，当然这个中文翻起来你觉得不特别，但是他的原本的意思呢，就好像说安静了很久，突然间有一个人讲话，这个意思。他表达了在旧约啊，就是400年，上帝好像不再跟他百姓说话，好像丢弃了他们一般，安静了，好像整个晚上啊，很安静的一个夜晚，突然间鸡叫了，突然间鸡啼了，就是大家要醒过来啊。所以他的表达就是说，当时没有盼望的时候，突然间上帝跟他们说话，表示盼望临到了。连旷野啊，我们有时会觉得旷野是在指约翰他生活的地方了，那因为我们也知道约翰的确是住在比较偏僻，不是住在城市。但这里如果你看以赛亚书呢，你不会这样子讲的，因为以赛亚说在旷野修预备主的道路，修主的预备主的路，修主的道。所以他实际上呢，他不是在讲一个地点，因为上帝的确不是在旷野修公路，人收过路费啊，不是啊，因为不是做公路的人。所以他这里讲的旷野呢，一定还有一个我们说是属灵的意识啊。所以他其实在表明以色列百姓灵性上呢，好像旷野一样，就是荒凉啊，在一个很荒凉的境况之下，上帝的恩惠就临到他们当中，所以他们好像从死里面复活过来一样，可以吗啊？可以。我们当然也可以说圣经也讲约翰是在旷野传道了，没错啊。我们上个上次的讲道有特别交代， 旷野不是我们好像你去美国啊拉斯维加斯那种旷野，不是啊，他们以前的旷野是有人的，只是没有那么多人罢了啊。他们叫做 wilderness， 就是可能有人做牧养的啊，有人做什么其他的啊，就是没有一个镇啊，没有一个城或是一个镇的一个架构。好，接下来这个讲话的人，圣经说他要做什么呢？他要修主的道，修直上帝的路。哎，这个有被犹太人哈、啊、解释成为是当时的波斯王。的确，从历史来看呢，波斯王让他们回来，对不对？你们记得吗？就是有一个九镇，刚开始是这个以斯拉了啊，然后来是九镇，就是尼西米，他被王所许可，甚至王还给他很多的政见，可以得到很多的帮助啊，有要木材有木材，要什么材料有什么材料，都给了他，连让他回去重建啊以色列的城墙。那他们就说啊，就是啦，这个修路啊，应该是指那个外邦人的王。但你要明白，那个是一个预表，当然它发生了。但后来你看，当以色列回来的时候，你们如果读尼希米，的确尼希米是把墙建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那些百姓不听话，对不对？所以后来尼希米要拔头发，对不对？因为以色列没有人剪头发，所以要用来拔。不是啊，就是这些人不悔改，他们还去娶外邦人的女子而拜偶像，所以尼希米气了，就惩罚他们。那哇，好凶哦！今天教会有没有拔头发？不用拔了啊，你应该知道错了啊。就是说，如果列祖被掳啊的原因就是拜偶像，你们回来的人还重做，这真是该死了啊！所以当时的确整个百姓的情况没有复兴过来，虽然是外在的啊，就城墙也起来了，圣殿也起来，但是人的心没有完全的，好像这里说的哈，从旷野当中复苏过来。所以我们不完全认同犹太人的解释啊。你们也知道为什么犹太人说是波斯王，因为他们想要贬耶稣啊，他们不认为耶稣是弥赛亚，所以他们不会觉得这段经文是讲基督的，所以他们就要找一个东西来讲。他们说啊，那是讲那个王，就发生过了 ，OK。但我们说不是啊。没有应验，只有当约翰他做这个角色的时候，约翰预备道路的时候，约翰为耶稣基督预备这些门徒的时候呢，我们才看见这个预言真的领到，对不对？当主耶稣来的时候，福音广传的时候呢，的确就改变了，的确教会就开始了。啊，好，另外呢，他说弯弯曲曲、高高低低啊，这个瑞士人不高兴啊，说哇，高高的地方也都铲平，我们瑞士是没特点的，因为你们的特点就是很多高高高高低低、弯弯曲曲。不信你去坐火车，你就知道了。啊，也是好像过山车这样。对，这里讲的高高低低、弯弯曲曲不是地点啊，他讲的就是一种表达是很多的困难。意思说当福音被传讲出来的时候，有许多许多的难处，但是。这是上帝的心意，所以必定克服，必定得胜啊！最后一句话说，凡有血气的都要听见啊，还要见证上帝的救恩。这个也就告诉了我们，上帝这个恩典不再是像旧约一样只是给犹太人的啊。凡有血气，你可以说就是很多人啊，连这个所谓很多的人就包括了外邦人啊。但是我们也要小心啊，这不应该支持我们有一种的我们叫做universalism， 叫做叫什么 universalism， 叫做泛什么泛，怎么讲，就是全世界人都上天堂，那种叫什么都忘了，有一个名字给他们的，你们有听过吗？有人说哎呀，佛教啊，条条大路通罗马，只要信得成大家都上天堂。 universalism 就是觉得全世界的人都可以上天堂的。好，这节经文不是这个意思。虽然这经文说是凡有血气，它不是在指每一个人，它是在指人种啊。我翻的不好啊，你看英文就知道，它是在说 not all without exception but all without distinction， 意思说黑人里头有得救的，白人里头有得救的， 黄种人里头有得救的，当时当然没有这样分，当然就是犹太人里头跟外邦人里头都有得救的，因为当时的犹太人的世界里面就只有两种人，不是男人女人，是犹太人跟外邦人而已，他们不管你其他是什么人，就是叫外邦人。但是这段经文就告诉他们说，原来上帝的子民在外邦人里面也有，在犹太人里面也有，所以他不应该被我们现代人看为是每一个人，他是指到每一个群体里面都有上帝的子民，可以吗？你们懂我意思吗？很多的经文他说all， 有时圣经用 all， 就是好像万人，上帝要救万人，对吧？我们就说万人吗？万人就是每一个人哦，这是很现代的，现代人才会这样讲。OK， 圣经很多时候说万人啊，人人啊，不愿人人啊、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我们的人人就是真的是挨家挨家的一个人一个人。圣经说的人人就是李家、黄家、陈家，就是不管你姓什么，里头都有得救的人。但他不是说每一个啊，所以这个在文字上我们应该有一个区别哈，不是我们现代的习惯用的一个词汇，好吗？好，接下来。连圣经也告诉我们约翰他的生活哈，连马太第三章第四节，马可一到六节哈，一章六节哈，我读了，你们看圣经怎么形容约翰？他说这约翰穿的是骆驼衣啊，骆驼毛的衣服，连他就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啊，连马可也是这样讲。好了，问题就来了，是不是约翰呢搞特别啊，是吧？像上海的浦东的人啊，穿着睡衣去买豆浆啊，就让大家哇很特别啊，这个是富二代是吧？不是，你完全不要用现代的想法啊，就是好像约翰故意吃一些古怪的东西啊穿一些古怪的衣服啊，让人觉得哇他很古怪啊，他很特别，他很高尚。约翰不是要用这个方式来提高他的身份。其实当圣经记载说约翰穿的衣服吃的东西呢，其实是告诉我们约翰生活在哪里。路加福音的结尾已经告诉我们，约翰其实是住在山区的，他不是住在城市的。 OK， 所以这个形容词呢不应该用来支持好像做传道人啊，做修道士啊，要有一种很特殊的一种穿着跟吃东西的方式，因为他的刺跟穿并没有提升他的灵性啊。那如果你不被说服呢，你自己看耶稣怎么讲啊。你看啊，这段经文说约翰穿骆驼衣，刺蝗虫野蜜，你看路加福音就打在纸上啊，第七章耶稣也讲这件事啊，我读你们听啊。耶稣就问他们说，你们从前去旷野要看什么？要看风吹动芦苇吗？当然不可能，他们吃饱得空去看那个。他就说你们去到底要看什么？他说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那穿美丽衣服炎热度日的人在王宫里啊。你明白？你看啊，耶稣讲的时候他讲这一种人是穿某一种衣服跟吃某一种东西，连耶稣就结论就说他在王宫里。所以其实他们的表达，他说约翰穿某一种衣服吃某一种东西呢，他是要说他不在王宫里，他在旷野里，他的重点是后面啊，而不是他的穿着啊，他的食品。反正现在可能有钱人都是吃蝗虫野蜜的比较健康啊，尖尖草草的都是不健康的人吃的。 OK， 所以你不应该以为圣经在暗示我们要有一种很非常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来外表上来区别自己啊。当然我们也可以说约翰他保持简朴啊，也是对的啊。他让约翰不是穷人啊，他是利未人的孩子啊，他父母都是很有身份的，但是约翰保持一个简朴的生活呢，也是让人不会只是注意到他的特点，而是注意到他所讲的东西，可以吗？所以有很多迷信的人呢，常有这种的弱点啊，就是他们很喜欢用外在来判断人啊，他们就会以为某一种的学问啊文凭啊，好像就让一个人他 超越了某一些的人。那其实当中不一定有这个直接的关系，可能你的机会比别人多。所以这些迷信的人呢，就会很好奇约翰，他们去追随约翰，去看约翰，就这不是我说的，但我是这样子翻出来的。嘉文就说，他们去看约翰啊，好像是看到一头会讲话的骆驼，而不是看到约翰穿骆驼衣。但这个是一个中文翻出来不会觉得好笑，但是如果你用法语啊，它真的是同音字，会让你听起来很好笑。就是说，其实他们以为他们去旷野，本来是应该去听约翰讲道，听一个人穿了骆驼衣讲道。但他们的好奇大到好像他们要去看那个骆驼会讲话，但不是啊，就好像看到约翰身上长了骆驼毛，这更好，这更奇怪。不过无论怎么样，就是有时我们就是在一些不需要注意的东西上面，我们特别的注意啊，对吧？那我有时开玩笑，当然我不跟你们这样讲，我在别地方有时拿你们一些的话来开玩笑不好了，就是做教材哈，哎，我就跟他们说，啊，你们不知道，伟谦来佛圈呢，来了很久的啦，啊，哎，突然间过了8年的时候，突然间有人会说，哦，你从法国来啊，很远哦，很辛苦哦，啊，你说，啊，是啊，我不是从火星来，啊，不是从，是啊，不过已经5年6年了，啊，习惯了。哎，我那时就有一个感觉说，哎，千万不要每个礼拜来听我讲，是因为我很可怜啊。因为哇，有一个人10个钟啊，所以你们要来看他怎么讲话，啊，会不会有什么魂游向外的迹象？哦，我是开玩笑说了啊，当然我就是说，你来听到，当然不应该以这种，还是说某一个人他很有学问，他有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啊？你应该注意的是他说的话，他传的道。是不是出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那当时呢，好奇的人可多了啊，大家都拥着约翰去，因为几百年没有人讲道了，突然间有一个人讲道，当然都去看了。但是这些好奇的人呢，结果都不好的。你看后面到了路加福音的7章了，这些人就开始说约翰是被鬼附的。所以你不要太高兴啊，有人因为你的一些东西给了他的好奇感，连之后呢，也是因为这些好奇的失落，他就开始轻视你。所以后来呢，这些人在背后都批评约翰好像是疯子一样啊，被鬼附的一样，他们不重视啊，他们没有得着那个约翰口里面所说的，就是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羔羊，所以他们最后就被排，就是被淘汰掉了，是吧？你们来听到听，你可能觉得哦，我今天听了一些，我明天再继续听，我就慢慢长，是吧？没有的，很多时候时间到，如果你没有真的得到这个道所指的基督他的恩惠，其实你就好像没有听一样，对不对？你会不会去跟耶稣说，我是信你啦，但是没有信的很多啊？他说就跟没有信一样喽，是吧？所以我们每次听到，我们都跟上帝说，上帝让我得着你，不是一些些啊，不是稍微有进步。要得着你，因为我不得着你，就好像没有来一样，没有听到一样啊。所以你的结局可能你会轻看福音的。所以我有时看到很不重视神话语的人，反正是在教会的人。外面的人会说：“哎，你应该去教堂啊，时间到了。”那反正是有时是基督徒觉得：“哎呀，没关系的，他们那会啰嗦的。”啊，今天长老来肯定迟，我们不用慢慢来，之前再讲啊，没关系。我们有时会觉得没关系，很多东西没关系，不是很重要。为什么？因为我们会沦落到，哇，如果我们不注意的话，我们可能会沦落到当时的犹太人啊，他们最终就鄙视啊约翰啊，当然鄙视他讲的，也鄙视他这个人啊，这应该警惕自己了。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下面第3章的第6节，他们呢去看一个穿骆驼衣的人啊。人看完了，人当中呢就有一个反应，就是承认他们的罪，人他们也就在约翰河那里受洗啊。马可就讲的比较多一点，他就说去的人有犹太全地啊，是很多的啊，就是犹太是约翰的地方啊，全地跟耶路撒冷就是最大的城市的人啊，都去了约翰那里。今天的布道家是飞到你的城市来啊，苦苦求你，哎，我明天布道会你来啊，当时不是的，约翰说要听啊， 我在那边，你们自己来。所以当时的人是拥到城外去，拥到旷野去找约翰。当他们听懂的时候，他们就承认自己的罪，就在那里接受悔改的洗。OK， 所以感谢主了啊！这个不寻常的，因为如果不是上帝的工作，其实约翰没有不可能看到这个景象。所以约翰在做的时候，他也更被激励啊，因为他知道他是那个最后一棒啊，就是他是最后一个把救恩就是的主啊，就是耶稣基督带出来的那位，所以他很满意啊，就是很多的人被上帝所吸引，愿意承认自己的罪，愿意凭信心来接受啊。所以我刚才前面说，这个洗礼呢是一个记号来的啊，不要认为它是一种特别的洗啊，它就是你愿意顺服，愿意领受恩惠的一个记号。好，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了哈，就是另外一段啊，纸上面也打了，就是第三章的第七节，就讲到很多人来，但是约翰没有很高兴啊，他没有拍着手说啊，感谢主啊哈，有没有人还要信耶稣？我再给一个机会啊，这好像布道会拼命的叫人家举手吗？约翰没有啊，你看约翰的布道会其实会把很多人气走的，你们读到吧，第三章的第七节，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跟撒都盖人也来受洗，也约翰就说什么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哇，你们试过布道会啊，你们叫大家很期盼的一个总裁终于举手信耶稣，大家觉得发了，以后我们的奉献很多钱了，对吧？既然那牧师说毒蛇的种类，谁叫你来给我下去？你说这个牧师真的是啊，你觉得很不可理喻嘛，对吧？哎，法利赛人呢，很有权势的，撒都盖人很富的，因为他们搞政治的，他们是搞知识、搞政治的啊。那为什么约翰你搞什么？我们教会不是要有很多这种人才吗？你要明白啊，约翰真的不管这个的，因为他是上帝所呼召的，当然被上帝呼召的人也不应该管这个啊。就是约翰的信息呢，其实不是泛泛的啊，大家悔改啊，耶稣爱你们哦，悔改悔改，不是泛泛的。你看到约翰可以突然间从很多人的这个注意力啊，他开始是对群众讲话，但突然间他会针对到几个人身上的，他马上就针对到当时的特殊的群体，叫做法利赛人跟撒都盖人啊，所以让我们讲道的人啊，当然我们不是无理取闹了啊，不可以这样啊，但是很多时候你一定会有经历到一些的情况，你需要公开的责备一些的罪啊，让我们不因为害怕啊，我们避开不提，不是怕人家不高兴，怕人家不舒服，因为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不讲，你不提醒，其实你是让你的会众受亏损。OK， 上帝是有话要跟他们说的啊，有时这个感动就放在你的心里啊。当然，我也提醒大家了，我们不是炮台了啊，这里不是拿来骂人的了，是传讲上帝的恩惠的地方。但是有时候圣灵的感动也会借着讲员的口责备人的罪，就呼召人悔改啊。所以当时呢，其实约翰不是特别恨这两种人啊，法利赛人、撒都盖人，而是这两种人有一种通病啊，就是他们是一般啊是高傲的，一般是虚伪的。是指什么呢？就是这两种人是很熟悉就是神学，很熟悉旧约律法的。OK， 法利赛人基本上是宗教领袖啊，撒都盖人可能是政治的啊，也可能是知识上的。所以他们在百姓当中，他们有一种的地位是超过一般啊，被公认就好像是高高在上，是掌权的。所以这些人呢，他们很明白上帝的话，也知道上帝的要求，但是他们却常常用虚假的言语跟行为来遮盖。所以当耶稣责备法利赛人说，你们充其量就是骗子，哇，他们受不了，对不对？耶稣说，你们啊，讲是讲啊，不肯奉献，就说把钱给了，就不肯养父母，就说把钱给了上帝，对吗？你们欺压那些寡妇啊，就是把人家财富给刮走。说哦，怎么会发生？当然他们不会打起招牌说我是骗寡妇的，不会啊， 他当然是说哦，主的意思啊，这是主的感动啊，我来帮你保管。你十年后说有吗？没有啊，没有帮你保管啊，谁讲的？哦，你搞错了，我是主的仆人，不会骗你的。那一定有很多这些的方式了。所以在百姓的心里面呢，其实百姓是没有办法把他们扯下来，因为他们有一个社会的地位，但他们都知道这个群体啊，就是法利赛人、撒都该人或是文士这些人呢，他们是常常假冒为善的。所以当耶稣讲他们的时候，其实是百姓很过瘾，就是大家都知道啊，他们常常在人面前炫耀他们遮掩他们的罪过啊。所以约翰当时被圣灵感动，就直接责备他们啊，不是出于血气啊，我们不应该以这个作为通例啊，就每个人布道会的时候都要这样骂一通，看剩下的多少人呢、啊、才来讲啊，不可以啊，你真的是被圣灵掌管了，你才这样子做啊，如果不是的话，你还是不应该啊，就是很傲慢的只是指责别人啊。OK， 所以当时约翰也这样子做之后，不单是教这些法利赛人不可以虚妄啊，不可以虚假，同时呢也警戒了其他的百姓在听的人啊，也不能陷入这种同样的罪。 OK， 那约翰除了骂他们，约翰还用一个形容词叫做毒蛇的种类啊，这个很少，我们很少这样子讲，对吧？我们很少会说某某人是毒蛇的种类，因为我们没有这种的语言我们可能说这个人很笨怎么懒像猪一样，我们会这样讲。但是毒蛇的种类呢，实际上是在讲出这些人是有害的，好像毒蛇一样。是什么意思呢？约翰也责备了他们长时间呢，就是损害了以色列人的信仰，因为他们虚假。你想看看，如果我们这个教会我们的弟兄姐妹，举个例子，我是坏人我总是想要来捞好处，然后我就会给你们一些的错误的教法，可能说你们要怎么样做啊，要怎么做，就定一些的规则，你们把大家捆绑起来，时间久的时候呢，实际上你们的信仰就亏损了，你们得不到自由，你们在主里面没有平安，是吗？你们读圣经的时候总是给我下，读不懂啊，下地狱啊，还读不懂，哇，你很怕 OK， 那时间一久呢，实际上呢，我是毒蛇的种类，我就带给你们死亡，我没有带给你们上帝的话语，没有把生命带给你们。所以其实法利赛人长时间在犹太人的社会当中做领袖，也就导致了很多的以色列人当时的信仰几乎好像进到死亡的状态，他们只是停留在表面上，他们守节守很多的礼仪，其实是因为出于惧怕，出于无知，但是没有因为对上帝有盼望而去做。那特别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安息日。你看旧约，安息日其实是指的谁啊？如果你看旧约的话，就上帝造完世界，上帝说安息日，对不对？到了新约的时候，耶稣说我就是安息日主，意思说安息日是指着耶稣的救恩来做的。OK， 所以每一个守安息的人应该很高兴，因为他在守的时候，他就在仰望基督的救恩成全。你看到后来安息日很可怕的，对不对？就好像以前我们说在中国那个十年的什么文革这样，就怕谁做错事啊，是吧？安息日我们就看邻居你看他拿褥子走，我们也告他你就看嘛，看谁做错东西，那天就可以抓人的了就可以告人可以让人家吃苦头。所以安息日是一个很可怕的一天，因为恐怕你不知道你洗手的时候你的姿势错，你也被判有罪。你以为判罪就这样简单，但是要罚的，有时要罚钱的这什么社会？所以你说时间一久，天天过安息日的百姓根本就好像死人一样，他们没有了盼望。所以约翰骂的话没有过分约翰说你们是毒害上帝子民的人，悔改所以约翰问他们说谁，就当然他们得罪神但约翰就说是谁叫你们悔改的，质疑了他们是不是真诚。当然约翰不是，圣经没有记载后来约翰有没有赶走他们但最早呢，约翰就要他们深深的反省。一般的百姓可能约翰不会这样子挑战但特别是这些很习惯虚假的人，很习惯给自己借口的人，他们的确是要被挑战好像我们有时遇到一些老信徒开口就感谢主，闭口就阿们的那种人 啊，感谢主，感谢主啊！你应该说，哦，我那天呢坐飞机，你还没讲完，他说感谢主，我坐飞机撞了，你还没讲完哦，感谢主啊，你还在。总之呢，他们开口都是感谢主啊。那有一些信徒很习惯宗教礼仪、宗教口吻的人，其实他们很难去区分什么叫真跟假，因为他习惯讲一些话。那有时候你说停一下，停一下，真的吗？啊，你叫一个人祷告，他马上就祷，其实有时不是好事。你要问他反省预备，知道你说话的对象是上帝，不是很多的人啊，不是在听你讲东西。所以当时约翰对他那么严格，这两批人不是因为他们是江湖的骗子啊，就是他们是熟悉圣经但长期刚硬虚假的人。所以约翰说，真的吗？你们现在悔改是真的，还是又是像以前你们所一贯所做的那种虚伪的作为呢？他警告他们说，这个是一个审判啊！如果不是出于真诚的反省跟祈求赦免的话呢，你们是逃不到将来严格的审判啊！但我们相信当中有得救的人啊，你们也知道，尼哥底母啊、约瑟啊这些人，他们都是在社会当中，当时犹太人社会当中是有地位的，所以不是每一个法利赛人啊，每一个这些有身份的人都下地狱，不是啊。当中有恩典的人，他们仍然还可以有信心来悔改，但是不是很多啊。很多的群体啊是虚伪的，当他们没有信心的时候，他们只能够表面上啊向上帝来悔改，但最后还是啊被上帝追讨他们的罪啊。好了，说接下来啊。下面一节马太福音的第三章第八节啊，原来是第七节，现在第八节，路加也讲一样的话啊。你看约翰怎么说他们？约翰说啊，你们跟我一起读吧。来，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以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我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好，约翰其实骂他们、挑战他们悔改是不是真的时候呢，也指出了他们的底牌啊。就约翰说，你要真正的悔改，要结出悔改的果子，也就指出他们底牌，说你们不能依靠你们肉身的血缘，就是亚伯拉罕啊，就是说不能够因为觉得啊，我是有这个血统的，我是属于哪一个支派的，好像上帝没有办法不救我们一样。哎，这也应该是很多人的一个假设，对吧？你可能以为我做了很多的东西，我在教会付上了很多的时间，好像最后上帝如果不选你，要选谁啊？当时的人也可能会这样子啊，很肤浅的哈，他认为我们是亚伯拉罕子孙嘛，我们外面叫做外邦人，不可能选外邦人啊，对吧？上帝如果不选我们这些长期在圣殿做工的人，在圣殿服侍他的人，上帝还可能选谁？所以我今天如果有一点点，或是说我在一些事上我长期不愿意改变的话，我想上帝好像也没有太多的选择。如果你跌到这种虚妄的时候呢，你要小心。约翰就说，上帝可以从石头上面，当然不是在讲孙悟空啊，不过也可以说从石头那边怎么样产生他的子民。当然这个石头不是真的石头啦，这石头就是外邦人啊，就是那些被轻视的人。所以这就讲出了很多信徒啊可悲的地方啊，就是他们长时间在教会听，因为他们听到一些话，读圣经读到一些话的时候，他会以为是别人，是讲别人，不是讲自己。因为他有一个保障，这个保障就是因为我爸是牧师，他说因为我爷爷是牧师，我是三代的信徒，因为我是什么教会的，我是哪一个牧师施洗，真的有一个保障。约翰说没有，他说这个东西不是保障。亚伯拉罕之所以是这个神的选民啊，他的后代真的是神的选民，是因为亚伯拉罕的信心，而不是因为亚伯拉罕的血统。你们怎么去反驳这个事呢？你就跟他说，亚伯拉罕还有一个孩子叫以斯玛利，他流的血也是亚伯拉罕的血，他就是今天我们说外邦人啊，就是在你们懂以斯玛利啊，以斯玛利就是我们说的主要阿拉伯人的祖先了，他们是没有恩典的。我说最少在旧约啊，对吧？所以你很愚昧的，如果你认为啊，只要有亚伯拉罕一滴血， 我就是他的子民，你慢慢想啊，啊，连耶稣都不是啊，啊，你如果上次我们讲家谱，我看可能你们还记得对不对？耶稣的家谱里面有四个女人，对不对？有提到四个女人，马太。那这四个女人有一个特点，除了三个是所谓比较严重道德有问题的背景的人之外，这四个女人都是外邦人了。所以耶稣的血纯不纯啊？你再讲一次。如果你要讲这个，是很多经文都反驳了，这只是一个很愚昧的迷信，是吧？说回来，我们今天，我们可能很多时候真的以为我们在教会的时间，我们所付上的啊，我们呢的背景，真的是给我们添上了啊得救的这种方便，你也是很愚昧的，因为有很多的经文都在否定这个的事实啊，这不是真的啊。所以当时的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啊，他们以为他们必须被神选，因为他们太好了。约翰就说不是，他说上帝能，就表示说上帝可以不缺乏，上帝不会缺乏子民的，上帝可以丢弃整个以色列人，上帝也可以怜悯他们。但是总之呢，你们看不起的外邦人好像石头一样啊，你们看不起的这些百姓都可以成为上帝的子民，是这个意思，可以吗？啊，能。第十节啊，约翰继续说了啊，路加也是啊，第三章第九节，他就说现在福子已经放在啊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啊。约翰开始前面是宣告神的恩惠啊，讲完也讲到人不可以虚伪，现在开始约翰宣告上帝的审判。所以你要明白啊，真正讲福音呢，不能只是讲一边的啊，要同时也要宣告上帝对罪的一个追讨啊。所以如果只有外在说我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但是内心行为生活上没有活出上帝所预备的善行，其实这些人是那个斧头啊的对象，就是上帝要审判这些空谈的人。光讲啊，神爱我的，神救我的。雅各说活出来，如果你的生命不结果，不结公义的果子呢，其实就表示你的信心是假的，是死的。当然你不能反过来讲啊，不能说啊，因为我做了好事所以我信心是真，但是一个真信心就必然带出一个真实的生活的改变啊，一个生活的一个好的见证。 OK， 所以每一当我们反省神救我们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联想到为什么你要被救，就是因为你要被审判。如果上帝不审判世界，上帝就不需要讲救恩，救恩就好像是一个你可以说根本无稽之谈，你们懂我意思吗？每次我们祷告啊读圣经，我们都讲救恩，其实我们已经在暗示或是明示有审判，不然为什么要有救恩？你说吃药就是表示你生病嘛，我们要吃糖果很高兴，没有。那我就问啊，新华你好吗？新华说我早上在吃药啊，你不用再问啦，他就已经明示的告诉你我在生病吗？啊，所以我们一直告诉人说你们要救恩，你们需要救恩，其实已经在告诉大家上帝要审判，要毁灭罪。所以救恩呢发生在什么时候呢？真正救恩是发生在当上帝审判全世界的时候，上帝对我们有格外的恩典，是吧？上帝说哦，这个我认识了，耶稣说这是你给我的人，把他带进来，这个叫做救恩啊。所以这一点呢应该藏在我们传福音的当中啊，每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不要灰心啊，虽然那个人可以笑你不尊重你，但是实际上当你把福音讲出来的时候呢，你好像已经把那个斧子放在树根上，那放没有说砍啊，我没有叫你去砍啊，砍的是上帝砍，不是你砍。但是呢，你最少把神的审判讲出来，其实就好像给他的一个提醒，或是害怕了，就是斧子放着。上帝说好，看到了吗？我要审判罪，什么时候审判是我的事，但是我要审判罪。那等到上帝的时间到，约翰讲的，他就要砍下不结果子的树根、树枝。连把它扔到火里面去。 OK， 所以盼望我们每次听到读圣经啊，我们都被提醒，这个提醒 真实到好像我们看见这个福祉放在你的树根上啊，就放在你面前，以致我们跟上帝说，上帝你审判世界的时候，求你怜悯我，纪念我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人，可以吗？好，我们继续看了啊，第十节他说到，当中有一些人就问约翰事情，然后有人就说我们应该怎么做啊？这个好像是很好的一个问法，对不对？但约翰好像给他们的反应没有很直接的啊，他可能有两种，一种的反应就是虚伪的人可能就想说，哎，告诉我做什么啊？有时我们传福音也会有这种的就遇到这种的事啊，就是你跟一个人讲完，然后就问你这样我应该怎么做，然后你跟他说你要信耶稣啦，然后说哦，信耶稣是什么啊？说你就跟他讲说你要节制祷告，你要灵修祷告，你要奉献啊，你要什么？你跟他菜单都跟他列完了，然后说可以考虑啊，好，这个可以接受，然后就去做了。实际上他就是因为你跟他讲完之后呢，他就不需要再信了，因为他知道他要做了。所以永远呢，不要把这个做基督徒放在相信基督之前。这也是我们很多时候犯的错误，是吧？我们很希望让一些的人常常来教会，常常过一些基督徒的习惯。其实当他一习惯的时候呢，他就很难再信了，对不对？你不要以一个不信耶稣的人祷告为高兴，没有用的。有人告诉我说，你知道吗？我是很有恩典的人。我说为什么？因为我还没有信的时候，我已经可以开始祷告。我说这个是什么东西？这是什么特别？是吧？他就以为说，他好像长期被浸在一种的基督教文化里面，他就比别人幸福一点。其实他是比别人更虚假、更虚伪。我们千万不要教人做基督徒，你会害他。孩子就是这样啊，很多小孩长大有很大的这种信仰挣扎，就是因为他从小给父母教通了怎么样做基督徒，但是他的信心没有在前面，所以他是一直在做，他没有办法信。所以这个树一定会干的，有一天，是吧？它不能支持嘛，你买鲜花，你再好看，总要枯谢的一天。所以有一天它就撑不住了。但是如果上帝的恩典没有临到他的话呢？可能是短信了，没关系啊。上帝恩典没有临到他的话呢，他就背弃了他的基督徒的生活习惯，因为他从来都没有信啊。所以有时有人问我问我们就是应该怎么做呢？让我们先告诉他说，你不要做什么你不需要做什么，你现在是需要相信，需要谦卑，需要祈求上帝的恩典。 OK， 但是凡事心里面有真实惧怕上帝相信他恩惠的人呢，他们愿意做是结出他们信心的果子那种的做就能够蒙神的悦纳好了，约翰就举了这里记载圣经记载的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就是十一节，那里说什么？他说有两件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你说在我们二十世纪的世界里面，这个是什么何止两件衣裳？来，你们说搞什么？你说二十件可能还有剩你说什么叫有食物就当？其实你要明白约翰其实没有就是挨家挨户的去说你这个有三件衣给一件半这个有两辆车给一辆出去，没有，他是给一个原则如果你比较熟旧约，你知道约翰实际上是在讲十诫，他是在讲十诫的第二个部分，就是爱人如己。我们常常都讲爱人如己我们祷告也讲爱人如己，我们周报里面也打爱人如己。你知道什么叫爱人如己吗？我爱别人好像爱自己一样，那如果我不爱自己，我就不用爱别人，是不是？我妈都老骂我不自爱不读书嘛，不自爱你不自爱所以我不用爱人如己爱人如己不是爱别人好像爱自己一样，爱人如己是要以上帝的公义来对待你身边的每一个人。那这个真实的体现不是一个观念体现下来呢，约翰就举了一个例子，他就说好像你有两件衣服给一件别人，你有多出来食物你给别人，那这个动作是什么呢？这动作是让你身边的人怎么样跟你一样。约翰没有说你有两件衣服两件都给人让你自己没有衣服穿，没有， 你懂他的意思吗？这个就是基督教的我们行善的一个很基本的原则啊。其实基督教不是在讲说我们要学那些人啊，就出家，就把自己本来是王子啊，把自己搞到乞丐，那就这就很好。耶稣没有这样讲，耶稣没有这样讲。当然中世纪有些人这样做啊，他们就认为自己比较虔诚。但实际上，耶稣圣经从来不是这样子要求的，因为圣经常告诉我们说，如果你有两件衣，你要知道以前人都有一件衣的嘛。我们今天已经都要认罪了，因为我们多过一件衣。那以前的人呢，只有一件衣服的，已经是够了，那衣服就是他的一切了啊，他的产业了啊。那你有两件了，其实就表示，因为你不需要两件了嘛，就表示那一件本来是应该属于别人的，就上帝透过你要给别人。那你用今天这个原则来看你自己，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也知道，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时候我们太过多，我们会浪费，因为我们会觉得怕什么还有吗，对不对？哎呀，怕什么还有吗，你就过这种的生活。你知道吗？你丢的不是你的，你丢的是别人的东西。很多的恩惠上帝是透过人来供应的，你真的不是在想说那些穷人上帝都从天上丢衣服下来是吗？你不会这样想的，上帝是可以这样做。如果上帝可以这样做的话，如果上帝有一天真的这样做的话，凡是不行善的都被刑罚了。上帝还给我们机会啊，把多出来的钱，你知道你用不完了，其实你心里面就要很赞，你说这是我的弟兄的，因为我弟兄有需要，上帝透过我发了这个月，老婆我们发了，我们去吃啊，发了我们去坐游轮，我们浪费一下，管啊，哎，谁生病啊，管他的，他倒霉嘛，他的事，啊，我发了，什么你发了？你这样想，你好像把自己跟一个身体分开了，对不对？你想一下，你的右手突然间说我发了，我要去旅行，跑出去，那左手说，哎，左手受伤，管他的，左手是左手嘛，我是右手，你出去，你就死了。你的手就跟身体没关系，我们是一个身体嘛，所以没有一个身体一个部位呢突然间很强，但是其他的肢体很弱，这是不正常的。所以一定是那个养分是平衡的，强的地方常常成为有需要的部位的一个补助。那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常用这种比喻啊，说我们是肢体，是肢体，特别强调耶稣是整个身啊，我们是耶稣的身体，就让我们看见在资源上其实是很多时候是应该彼此的照应，当然是在基督里面的啊，而不是一种好像外面的行善。所以说回来呢，这里当然我是讲远了，不过就你们可以看纸了啊。就是说当时约翰没有讲很深的道理，都是在讲犹太人所知道的，就是十诫啊，十诫的第二个部分，爱人如己啊，为别人的需要而就是与别人分享了哈他们的需要。那但是约翰不是忽略第前面啊，就是不是忽略十诫的前半部啊，因为我们也知道，如果一个不是出于爱神的心，他行的善也不会是讨上帝喜悦的。所以如果你今天不在耶稣的身体，你行很多的善，攻击就是供应啊，攻击不是攻击，供应这个身体的话呢，实际上也不叫做彼此相爱，也不叫做爱人如己，你必须建立在一个身体的关系里面，好吗？啊，所以这里就是刚才我已经列已经讲了，你们可以看纸啊，就是希望我们很多时候在处理我们的资源上的时候啊，我们不是只是很自然的哈，只是想到我们跟我们自己的需要啊，我们身边的人的需要。更要想到的是基督的肢体的需要啊。但有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啊，我想你们也可能心里面会问啊，你不敢问我啊，就是说我怎么知道谁是基督徒啊，这是一个大问题啊。那如果今天教会已经一般上已经变成是凡是来教会超过三年啊做会友的都是基督徒的话呢，你可能真的是很想转会，想要换教，你知道吗？有的人我真的是一分都不想给他，为什么？你觉得不信啊，他不能啊，他们啊 OK OK， 不信我们也可以帮忙，但是你说我爱不了他，你很痛苦。圣经也明白，圣经其实没有叫我们做这种事，圣经是说那些爱彼此相爱彼此能够互相相爱的人呢，他只能够在一个可能性，就是他都是基督的身体。 所以我意思说，其实我们基督徒应该有一个很清晰的一个判断了、啊，我们应该知道谁是主耶稣基督给我们做弟兄跟做姐妹的。有一些人还没有啊，你但是上帝他还是把他带来教会，所以我们要带领他认识救恩，在各样的事情上面给他帮忙，但是他没有办法与你在耶稣里面相交。OK， 但是这个机会还在，因为上帝把他带来，等到那一天恩典成全的时候，他就也进到这个爱的这个团契的里面。但是圣经很多时候说彼此相爱呢，是指到里面的那个圈子的人了、啊。因为你们跟耶稣基督连得很紧，你真的可以感觉到对方的喜乐啊，对方的需要，你真的是感受得到，你会很自然，不是强迫的啊，你一种很自然的，就是左手跟右手的关系。你去买菜啊，我有时去买菜，跟太太去买菜啊，有时提，我当然是习惯都是右手提了，滴，有时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跑来左手了。啊，有时候因为我以前我的左手有一点，就是可能太重了，就是那筋有受伤，所以我每次都他都说不可以用左手啊 ，OK 右手，但是有时就是很不知道怎么走的时候，突然间跑过来这里，哎，怎么在这里？哦，你哪过来？为什么会过来？你们也知道酸了吗？你这只手酸到不行，他就自己跟他拿过来了。哦，你说很不合作？不是，因为他在一个身体，如果这是别人的手，从来都不会过来帮我拿。你知道吗？基督徒那个爱啊，在基督里面的那个爱，就是自然到左手右手有时都不大能够分，对吗？你还没想到的，他已经安慰你；你在想的时候，他已经给你预备好了。你以为这是天方夜谭啊？这是我们叫做童话故事啊？不是啊，圣经讲的是真的啊！所以今天我们应该明白，圣经的教导不是就是超越现实的啊。是真实的，我们要努力的啊，在基督里面追求这种的关系，彼此更多的分享，以主的话语特别啊，更多的分享，以致我们可以更加的亲密啊，在信仰上，好吗？啊，好，继续了，我们快完了哈。第十二节到第十四节啊，我读啦啊，你们听就好了。这里是针对其他的人了，因为有一些个别的人就是税吏。连税吏也来了啊！税吏就问耶稣说：“哎，不是耶稣，问约翰说，夫子，我们当做什么？”啊，约翰就说：“除了列定的数目不可多取，并定也来问，说我们要怎么做呢？”这里说做都是说要怎么样能够得天国啊？约翰说：“不可以强暴待人，不可以啊，这字怎么读？讹诈是吗？话诈怎么读？讹诈哈。”我想中文不好，对不对 ？OK， 讹诈人，自己有钱两就当知足。好，那约翰在这里呢是有针对性的啊，特别是有职业的。所以如果你们今天碰到约翰，你可能说：“约翰啊，我是搞程序的，我该怎么做啊？”你的程序要简单一点啊，没有开玩笑。总之他是针对职业的。OK， 那你看到他针对职业，他 apply 啊，他应用的这个规则呢？你就可以也把它同时啊用在你自己的身上来。第一个职业是税吏，那税吏有一个方便，就是税吏很容易贪心，是吧？因为你不用交代的，就是你有兵，罗马人给你的 ，OK， 就是你有刀、你有枪啊，你可以逼人啊。但是你不需要跟上面交代的，你可以收你要收的，你收到了，你只是按着原定的数目给上面，就是给罗马，剩下就是你的。试探是什么？就是多收咯，可以收100，你一定是收1000啊，这样坏掉了啊，收200了。所以通常税吏给人家臭骂，就是他们过不了这一关，就是贪心跟不义。所以约翰很直接的就说，按着你跟罗马人所定的数目，不要多拿。哇，这个真的是，他们说我去做和尚好了，对啊，不然你就不要做税吏了，万一下地狱的啊。所以你就明白了，你的工作有没有方便？我不懂你们做各样的工作了啊，有人是在银行，有人是在各种企业啊，有人是老师，有没有方便？每一种工作都有你的特征，也同时就有你的方便。连很多时候所谓的方便呢，不是让你更多的传福音，不是让你更多的见证神，反而是很容易让我们被试探而犯罪啊。所以约翰说，在这些事上面要警惕。那做兵也是一样啊。啊，百姓没有刀没有枪，只有你有刀有枪，所以你是不是很容易可以欺负人啊？ 动不动啊，你在你孩子在学校打架啊，你就说好，我去理论一下，那你就是偏偏就拿着你的武器去，你赢定了，人家都没有啊。所以做兵的人有一个试探，就是他们很容易欺压无辜的人啊。所以约翰也警告他们不可以犯这个错误。好了啊，所以约翰并没有说我们基督徒要放弃我们在地上的本分，也没有说我们要把整个社会改过来，没有。但是按照上帝给我们分配的岗位，我们要凡事敬畏他，用公义对待我们身边的人。 OK， 这就是约翰给他们的一个教导跟建议了啊。你可以说教导了，不算建议啊，因为后面没有讲他们怎么回应他。好，我们来看最后一段，就讲到约翰这时就介绍了耶稣啊，就一小段了啊。我们一起读好吗？就是马太的三章的第十一节，他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以火给你们施洗。”啊，马可呢就说多一点，他说能力比我更大，我就弯腰给他解鞋带。你说到底是提鞋解鞋带，你不要管那么多了，总是这一回事了啊。然后就说，总之就是卑微的意思啊。啊，我用水给你施洗，特别强调耶稣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啊，路加呢就交代为什么约翰这样子讲话，是因为有人问他，有人怀疑他，就说：“哎，到底约翰是不是基督？”是吧？所以约翰才讲这番话来，就说：“我不是啊，我。”你们看我伟大，对着那个要来的，我是卑微到，总之提鞋也好，解鞋带都是仆人的意思啊，就是我连仆人都不配，啊，约翰把这个区别做出来啊，把这个关系理清，把荣耀单单归给耶稣，很难得的，你想看看，如果是你的话，你说啊，有没有搞错？我才六个月啊，给我光彩也可以嘛，对吧？不要这样找假啊。你要光彩，你以后三年半慢慢光彩，又可以给我高兴一下吗？没有啊。约翰最高峰的时候，约翰说不是我，约翰说我没有用的，我不是你们要追求的，我不是那个答案，我只是一个仆人啊。约翰在基督面前宣告自己是微小的啊，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他为什么会被生出来，为什么？因为约翰不应该出生啊，不是不应该，他父母已经不可能生育了啊。约翰之所以能够出生，是上帝的预备，也只为这个事情做预备，所以他忠心一直到他最后啊，他死他还是忠心啊。虽然他问了一些问题，我们以后可以看。好，这里指出约翰的洗礼呢，就他说我是用水啊，然后他就对比，他说耶稣是用圣灵啊。但你们不能够，我已经讲很多次了，不过希望你们还是这样，不要在当中做一个本质的区别，要做一个意义跟表征的区别。意思说，我可能讲很多话，我再解释一下，就是约翰的洗礼也是基于一个原则，跟耶稣的洗礼是一样的一个原则，就是上帝的恩惠。 OK， 这个是没有分别的。但是约翰的洗礼呢，是一个在表征上跟基督的洗礼的这个实现上是有区别的，可以吗？啊，所以约翰说我只是用水，但实际这个水已经，你说哦，约旦河的水比较干净，不见得啊，我家里有一瓶，不见得很干净，那个不是圣水来的，它就是河流。 OK， 但是呢，约翰这样子讲呢，他是要表征在圣经里面，水、火、圣灵都通常被用来指什么？洁净。记得啊，有的灵恩派的说我们要被圣灵洗，你说你要不要被火洗一下？我不要火洗很痛。圣经是同样的，因为他们有时觉得，哦，你是水洗的，我是圣灵洗的，哦，那比较干净一点的。说圣经还有一个火的，要不要我们两个一起去？他不要。其实不用区分了，在圣经用这个词汇啊，就是火啊、水啊、圣灵，其实都在讲一件事的。当然最后施恩的那一位是圣灵啊，是圣灵真正把基督的救赎、代赎应用在我们这些罪人的身上。OK。所以水，约翰虽然说我是用水，他不是说我是用那便宜东西啊，不是啊，他讲水其实也是圣灵，表征圣灵，但是比起基督用圣灵就更加的靠近了，对吗？因为施恩者是圣灵啊， 所以这就是约翰他宝贵的地方啊，他在很多的事情上面他是做预备者，他从来没有一个意图要取代啊基督的角色啊，他就啊在众人面前啊把自己放在仆人的地位上面，好吧啊，好了，我就讲到这里了啊，我们下次再继续。不过希望你们还是有机会的话哈，哦，我还没讲完哦，对不起，还有一张，年纪大了，你们高兴了一下，原来你们很受不了，没关系啊，还有一张，还有一张啊，对了，对，我看错了，很快，两分钟啊，其实我讲完刚才那比喻了，还有一节啊，不是还有一张，还有一张吓死大家，还有一节罢了啊，12节啊，就是他手里拿着啊，这个字我又不会念了，请你们帮我一下，波及是吗？破及啊，要扬进他的仓，把麦子收到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那这是他的 comment 啊，这句话就是把耶稣跟约翰做一个区别。他说，约翰说我只是宣讲啊，但是基督来实行，基督实行的时候呢，他要实行这个拯救跟审判的工作。今天在教会里面呢，都有这个情况啊，耶稣讲的啊，所以我刚才说我们教会有人还没有真的蒙恩，你不要惊讶，也不要觉得我在排挤。耶稣说在教会里面就有麦子有白子，有山羊有绵羊，不是我说的，但是你不要灰心，因为如果上帝不要你，你不会在这里的，你在这里5年6年做什么？如果你说我没有信，我来做什么？如果上帝一直吸引你，让你来听到，一直吸引你，让你来认识基督徒，认识他的话，其实这个很明显，上帝在你身上有目的，只是他的时候没有到。但我们不能因为有这个目的，我们就很满足，是吧？你还在排队嘛？虽然你知道排迟早要排到你，但最少你也说快点啦啊！我很想知道里面说什么。所以在排队的人有一个排队的态度嘛，是吧？偶尔来，偶尔不来，不在乎。其实这个不像排队啊。我想排队人连上厕所都不敢，因为他怕上完厕所他就要从后面排起，所以有时我们的确，我不是说上讲道不给上厕所啊，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说有时我们来教会，我们心里面知道我们没有完全得着，但是我们又不是太紧张，这不是一个好的态度啊。所以这里呢，每次当神的仆人啊，教会的弟兄姐妹有人分享他的话，就是耶稣基督的话的时候呢，实际上他已经在区分我们了，因为你一听，你听到这些话打中你的心，其实你就知道是上帝告诉你说要有信心啊，已经有一个区分了。那些话不是白白这样过的。如果刚才有一些话让你听了有点不高兴，你不要气往，因为我也不知道你在听啊，那应该是有作用的，是吗？所以每一次，有的人听了很安慰，有的听了有很焦急害怕，这就是圣灵在借着圣道区分真假信徒。那这个捷径是一直继续的，到最后一天呢，约翰说那个麦子就是比喻啊，神的选民就被收到仓里去，就是神的家，连那个糠就是很像麦子但是是壳了啊，就被扔到不灭的火里面去，那一天才分。所以我也不急着今天分，你也不需要急着今天去分说哎，到底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最少你如果有感动，每次神的话光照你，让你看见自己的罪，让我们成为那个愿意悔改的人啊，不至于我们把自己放在一种审判的恐惧当中，好吗？啊，我真的讲完了啊，我们祷告。第二，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借着他的话语，你的话语来啊，彼此的提醒，也谢谢你，你借着啊约翰的宣讲，让我们看见啊你在预备。你爱子耶稣基督弥赛亚的道路上，你已经赐下许多的恩惠给你的子民，所以我们也求你继续把这样的恩惠放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不单在生活上我们能够向我们身边的人来做美好的见证，我们也常求主你你的恩惠也在我们身边的人身上来工作，是吧？你每次把智慧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不是惧怕人的感受，而是我们真的是从心底里面爱他们的灵魂。我们希望上帝你的在我们身上的恩惠也一样实现在他们的身上，是吧？你也把这样的负担摆在弟兄姐妹的心里 当我们在奔跑天路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一个孤单的一个路程，就让我们能够寻找，也能够以我们的肢体相交，以致在奔跑天路的时候，我们更多能够彼此的扶持，在对方的身上，我们能够体验上帝你的美善，也能够经历你对我们的爱。听我们的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